主那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就是有一段话，就是当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圣经这样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句话呢，我一直有一点，在整个我们读了差不多一年哈，从一月份开始到上个月结束，我在这句话呢，好像一直我对这句话在思考这句话。那亚伯拉当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圣经上也说，就因信，因着信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来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这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那么创世纪也常常提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然后呢，刚才念的希伯来书的与那同梦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如果从英文来看呢，就说因着信他与同梦应许的以撒与雅各同住帐篷。当神被称为亚伯拉罕雅各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我有个问题，是不是好像神要对亚伯拉罕有这样的话，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这个话有没有好像圣经没有看见对以撒跟雅各说？那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因着信是信心的父，信心之父，以撒跟雅各就自然的在信心上面就可以跟得上呢？那神不需要，神只要像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就自动在这个呼召的里面呢？或者反过来讲，同样的呼召有没有在以撒跟雅各的经历里面，神同样有这样的呼召？虽然圣经没有好像明写，那我在思想这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来看以撒的生平哈。以撒是生在迦南的，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迦南。迦南应该讲是应许之地。以撒走的最远的就走到基拉尔，基拉尔那地方是应该说是靠近加沙，就是接近应该是菲利斯人的地方。但是以撒从来没有下过埃及。以撒的一生是在迦南，从道理上讲他没有离开过本地本族和父家，他一直在迦南。那怎么对他来讲，怎么是一个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的一个经历呢？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当神向亚伯拉罕呼召，这样的呼，当圣经上讲他以撒跟雅各是与亚伯拉罕同盟应许的，就是神有这样一个呼召，神有一个应许。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以撒是有这个经历的。这个经历在他去摩利亚山的路上，那个圣经上讲有三天的时间，他与亚伯拉罕 到摩利亚山上去，去那条路上，他的经历在被亚伯拉罕他被绑在祭坛上的时候，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同样在以撒的身上也有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同样的一个呼召，同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雅各，雅各的一生147岁，如果略略分一下，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他住在迦南，前一半的时间其实他离开父家啊，他去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他已经年龄相当大了啊。我估计我自己就是读圣经的弟兄们可以再来啊啊再来算一下，我估计要70岁以后了。那当他有一半的时间，如果我们很粗略的分一下，前一半的时间圣经怎么说，他是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不像他哥哥到处去打猎啊，在外面，用今天美国人的话来说，他是 mama's boy， 他就住在家里的啊。那但是在他后面一半的人生，有他很喜剧性的哈，离开本地本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离开父家，不是他所愿意的，却是神的制作和带领。因着对雅各的破碎，他最终进入到一个新生命的一个丰盛的里面。所以他的名字呢，就从雅各变为以色列。他可以，这个生命从雅各变为以色列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他在这个荣耀的生命里面，他可以为法老王祝福。所以，其实我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当。神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亚伯拉罕有这个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当有这个呼召的时候，这个呼召同样的临到了以撒，同样的临到了雅各的身上。好，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今天是效法信心里面效法亚伯拉罕的一批人。神对我们，希伯来书说好，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弟兄。那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对以撒雅各呼召也好，他们的经历里面来回应这呼召，对我们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今天要不要？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这个呼召？那这个呼召，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当如何的来 follow 来遵行？我想，第一个问题，这答案是肯定的。啊，我们既然在信心里面来效法亚伯拉罕，这个呼召同样。是对我们的呼召。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来体现在这个呼召在我们身上是如何的有一个体现呢？或者我们怎么样来经历呢？我想我们第一代的移民说，我们离开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已经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了，那我们今天信主了，好，也是到神所指示我们的地区，那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这也对哈，某种角度上讲也是对的，但是我想从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交通。当初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有显现有呼召的时候，今天这个呼召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从三个方面来做。我想第一个方面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离开旧人，我们要到一个新人里面，穿上新人。第二个方面，离开基督道理的初段，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想指着离开一个婴孩的光景来说的。第三方面是讲到一个生命的晋升，我们是一个上行的生命，一个晋升的生命。好，第一点呢，第一方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想跟大家一起读以弗所书四章21-22节。以弗所书四章21-22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迷惑渐渐变坏的，也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哥罗西书3:10也最后也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个知识这个字在很多的地方是翻作认识，在认识神的事上渐渐更新。好，所以第一点要脱去旧人和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如果本地本族附加一切的事情，其实所代表的一切东西都是住在我们的旧人里面的，也反映在旧人的行为上。那这个旧人行为上的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在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稍微有一点点点点的不同，是要被脱去的啊。那么怎么叫脱去呢？其实在我们的交通，在我们的信息中，很多是一直在讲到的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工作啊，那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经历。那刚才大宝也在讲到，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脱去的要离开的一个光景。罗马书6:6也说，因为知道我们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想这一点呢，我就不，因为我们的信息在这方面是非常丰富的，弟兄们的交通肯定比我更好。我想我们知道，脱去旧人就指着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对付肉体，这个来说的哈。那什么叫穿上新人呢？新人照哥罗西书讲到，在知识上，在认识上，就认识神的事上呢，要渐渐的更新。好，这个呢，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说，我们要常常知道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对主的认识今天跟昨天是不同的，这个呢，这个是一个穿上，就着这一段圣经来讲，我们如何穿上新人呢？我们在认识，在经历主的事上，我们要更新。我们不是昨天的经历啊，我们不是玛拿，也不应该是昨天的，我们的供应应该是今天的，我们的经历应该是今天的。 所以保罗在跟以弗所的弟兄们交通的时候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就讲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知道就是刚才讲的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是一个字啊，原文里面保罗对以弗所的弟兄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让我们认识更深的来认识他。这是一个祷告，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赐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怎么样穿上新人呢？我们就在认识神的事上，我们要更新啊。好，那么我想啊，我们好像听起来脱去和穿上都是一个行为，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其实这个后面呢，是一个有一个信心，好，一个信心的作为一个根基，一个基础。罗马书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有一个信作为我们的根基，我们才在离开那个脱去旧人，就是我们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我们的旧人所代表的一切，而要穿上新人。第二个方面，脱去婴孩的光景啊，长大成人，或者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初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希伯来书的五章十二节到最后十四节，然后一直到六章的一到二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一直到希伯来书六章的第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第六章开始，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好，这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什么叫基督道理的初端呢？我的理解哈，这是我个人理解，就是我们在一个婴孩的光景的里面。什么叫婴孩的光景呢？讲了，他说一个是必须吃奶，只能吃奶，这是婴孩的光景。必须吃奶，我个人觉得没错哈，我们都需要灵奶的喂养，但是只能吃奶就有点问题。所以那这样的就是说，你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婴孩的光景，那么只能吃奶，必须吃奶，那一个什么样的，就着这一段的圣经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在根基的上面不稳。所以保罗提到不必再立根基。保罗在其他的圣经上讲，他如一个聪明的工头， 已经为我们立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主耶稣。那我们要在这个根基上面生根建造。那现在在婴孩的光景里面，我们在根基这个事上常常是混淆的，或者常常就是我们在一些的事上是根基不稳吧，就这样说啊。所以在会一些的事情会造成困扰，就得救的问题，就我们在主里到底是守律法呢，还是靠生命，就是有一些问题，我想就是说我们有在这个上面因着根基没有打好，这上面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建造啊。所以我想就这一段的圣经我的理解呢是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初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完全呢就是与长大成人上面的是同一个字哈。那我们就是要变成成熟的 mature 的成熟的，那么在这里我能够理解的就是我们在根基的上面我们要认定，在根基的上面不能有混乱。好，第三方面我们是上行和晋升的一个生活啊。圣经呢是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四节和第六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和六节讲完了，这是主耶稣讲的哈，主耶稣在讲道，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第六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很多鱼，网险些裂开。很显然，开始的时候船没有在水深之处啊，所以我们说在水浅之处吧。啊，那水深之处跟在水浅之处，我想代表生命中两个不同的层次。我们的生命就像上行之师所教导我们的，就像我们前面的属灵的弟兄姊妹带领我们走的这一条路是一个晋升的道路啊。那我来想这个浅水的地方跟水深的地方，我有一点的思想。水浅的地方，什么叫水浅之处呢？啊，我觉得英文讲那个 comfort zone 哈，我们就是很舒适的地方，我们觉得 feel comfortable 的，我们觉得无论是生活或者服侍，我们追求 comfortable 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浅水区。我们在一些的事上我们有自己熟悉很熟悉的方法，其实我用很近前的话，不是 criticize， 很近前的心来说这句话，我们有时候圣经太熟了哈，念过之后根本没有好好的想，这个很熟的圣经不成为我们 daily bread， 成为我们的，而是成为我们念过就是的，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舒适的地方 comfort zone 啊。但是我没有任何其他的 criticize 的意思啊。也有很多我们在我们的服事也好，我们的认知也好，有的时候我们看重的前面的弟兄姊妹他走过的道路，因信心结出一个果子，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效法这个做法，而不是效法在这件事情的后面弟兄姊妹在信心里面主的带领，这个也是可以成为一个我们 follow 这些怎么做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 follow 这个圣灵是比较难的啊。好，那么舒适区哈，在 comfort 中有什么难处呢？很显然，第一，我们没有果效的。我们在这段圣经看到西门彼得对主说：“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得什么。”好，那在创世纪的四十九章十四到十五节，当雅各为他的儿子以撒家祝福的时候，那也是一个预言。啊，他怎么说呢？非常有意思。他说以撒家是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负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以撒家住在一个舒适的地方，那里有安静的，有肥地啊。但是他住错地方了，驴住在羊圈里面，所以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低肩负重，成为劳苦苦的仆人。就说你很辛苦，也是很辛苦，就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驴最好是应该给主骑的，他卧在羊圈里面，他有一个很 comfort 的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好，所以第一点舒适区的难处就是整夜劳力，没有什么，没打着什么，没有果效。好，第二点可能好会越来越失去见证。我们人对一些事情的概念，假定没有在一个新造的里面，或者怎么说呢，我们对舒适区的概念会改变的，因着环境的改变会改变的。啊，举一个罗德的例子，他原第一个舒适区是平原，跟山地比它是平原，第二跟平原比它是索多玛城啊。所以我想包括我们我不就说就有可能越来越失去见证，有可能就是到最后啊，这个结果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啊，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第三，在舒适区之内，人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我不是说一定，人可能行个人往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我不是说一定就是这个结果，但是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一个聚会在一个 comfort zone 里面，在一个水浅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老底家教会的光景。那这个光景，我们可能说当宝跟老底家不能比哈，他们是很富有，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缺，但是这个灵是一样的。哎，好，反过来，那所以我们要到水深之处啊，就像主耶稣跟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水深之处是我们未知的地方，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依靠，更深的依靠。在这个圣徒诗歌的三百九十一首里面，啊，是 Margaret Barber 就是何寿恩教师写的诗歌。他第一段讲到，他说：“小船若是紧靠岸，生怕风浪的为患，难知在主的 怀里，悔后所想的安息。他也是就把船要开到水深之处，但是他先提醒我们，就是船可能会毁坏的。我们这个船在潜水之处有些动力，你塞一塞可能还补得牢，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这个船可能就毁坏了。但是他有一个更深的依靠，这首歌是很好的，我们以后大家可以看看歌词就知道，是一个姊妹非常深的对主的信靠和经历，但是他也是以这个为题材哈。所以第一点，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依靠，更深的依靠。难免会有风浪，难免会有毁坏，但是我们实在是要把我们的信心都带到更深的一步。开到水深之处，神把更深的拯救会坐在我们的身上，何以见得？彼得那时候就看到他自己是个罪人，他需要更深的拯救。 OK， 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招呼彼得至少是第二次，有的读经的弟兄讲这是第三次主招呼彼得来跟从我。那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主，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他更深的他看到自己是怎么样，他需要更深的拯救。好，那我们同样一样，在我们遇见很多的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更多的信靠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主会把更深的拯救坐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好，最后当然工作是有果效的，就彼得打到了鱼了，对吧？那主也跟他说，你得人要如得鱼。那有这三点之后呢，那我说好，我们今天我们承认主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呼召，今天同样是呼召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愿意来跟随他的。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初端，要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要进到水深之处，更多的依靠和更多的认识和更深的拯救的里面。那么我们好像觉得有点难，是吧？很难。好，我想呢，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就是今天我们擘饼，我们一起来纪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主耶稣他给我们指出这一条的道路，而他自己就是道路。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更多的来仰望主，来信靠他，来跟随他。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走在我们的前面，他并非只是出一个难题说他自己就这样做了。那让我们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愿我们里面能够得到激励，然后让主的爱能够来激励我们，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好，那我今天交通就 就这些。
下面是林语弟兄。
大家平安。我们 一同来读一处经文，大家很熟悉，因为至少大部分弟兄姊妹比较熟悉，路德记第一章。在四十记后面，路德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大家一起读好了。我总是觉得神的话远超过人的话，所以从第一节我们就不全读，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八节，好吧？第一章第一节的十八节，然后一起大家翻到的话，我们一同来读路德记第一章。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崖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伊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脸，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崖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崖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脸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崖地归回，因为他在摩崖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尔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尔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尔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他们不嫁人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尔米。拿尔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我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尔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
我想路德记是很多的前面的圣徒们弟兄们服侍的时候都很喜欢的一卷书。我自己第一次听这个弟兄们讲论这个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路德，但是呢因为自己愚昧，所以呢有的时候在我里头呢有一个感觉，说神不喜欢士师，只喜欢路德。
我现在慢慢的里头呢，我知道就像福音所讲的，神在我里头更新变化，我现在为着神在神家里兴起的许多的事实我感谢神，因为神的家的确需要事实。我记得前两个月我跟那个海滨弟兄他在讲这个事实的时候，我里头就实在是感恩。但是呢，我里头也有还是有一个感觉，我觉得神在我们中间呼召路德。我想我并不是说神的家不呼召事实，还是因为事实的灵呢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一个国如果有一个有事实，特别是好的事实，你看那个事实记里好的事实就把这个神的家呢，一个国，这个神的国就复兴起来，这个免去很多的难处。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事实，但是呢你也晓得，如果事实不观景不好的话，像以利，我想我虽然不是没有像前面的读经的人仔细的查考，我不晓得具体的年代是什么时候，我相信这个大概是跟这个以利，如果不是完全一个时代，但是至少是相差不多的。因为你看这个路德的这个孙子就是大卫王，所以如果推算的话是差不多那个年代。所以的这个若是这个以利像这样的这个事实不跟从神的话，就是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那神的百姓就非常的受苦。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在什么时候，神总是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存留许多人在他的名中呼召路德，像路德这样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神可以，因为我们看我们的恩赐也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实施的，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路德。所以我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虽然路德记是非常丰富的，我想今天呢我就从那个一个细节的我就想跟大家交通，从为这个先来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拿俄米从表面上来看是在劝这个路德不要跟从，劝这个俄俄巴跟这个路德不要跟从他。所以呢我想许多我当第一次听这样的讲论的时候，我心里就不是就咯噔一下，但是呢不是很清楚。那后来慢慢的寻求，我是甚至有人说，如果这个我们今天服侍的时候，有人如果在属灵上并没有开启，不如你就劝他，你去回摩亚去，就跟这个路德这个拿俄米这里所做的事是一样。我个人觉得这个我并不是这样，所以我想大家一同来仔细查考这一段的经文。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就是拿俄米为什么要离开摩亚地？我个人想，虽然他这个我不再重复这个故事的背景，我想大家还可以再去看。所以首先呢，他这里因为圣经明讲第六节，他说因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就换句话说，这个拿俄米他的的确确呢，他是听见这个神的作为，他是要回这个犹大地。但我个人相信这里并没有讲这个犹大地这里大丰收，也并没有讲这个犹大地呢他这里的粮食比这个摩亚地还要多，所以他要回去。而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神呢在拿俄米里头他有这个很清楚的带领，因为拿俄米他爱这个以色列耶和华神和他的国，所以呢他就又想回去。而且呢虽然那时候因为神的怜悯，我们可以看第一节，当然事实秉证的时候，这个犹大地的的确确是有饥荒的，但是我个人相信在那段时间饥荒已经过去，就是神怜悯他们还是把这个粮食赐给他们。但是呢这个属灵的光景还是不大好。我想刚才也交通过 自这个在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以利这个秉政的时候，这个光景很不好，甚至呢这个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就甚至连神的话都不怎么在以色列民中说，所以呢这个属灵的光景是非常差的。但是呢我想拿阿米呢他还是愿意回到犹大地，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因着地上以色列国他回去的，乃是呢他像刚才傅弟兄所交通的神呼召每一个百姓离开这个要这个离开本族本国本乡，而且呢圣经上说得很清楚，这个亚伯拉罕乃是向往那座有根基的城，不震动的国，所以呢他们都存着一个盼望，这个他们并不是说他们自己要属灵，并不是说自己要生活好，乃是为的这个耶和华神爱我们，他是真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而且呢他的国是我们所向往，因为呢神的国这个实在是奇妙，你看见神的国的荣耀你一定被吸引的。所以呢拿阿米他就像他的先祖一样，他仍然他要回到神所，当然呢在旧约的时候是讲的图画，我们今天这个他毕竟是人，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并不是地上的以色列民，但是呢我们是属天的以色列民，所以呢那个拿阿米背后的灵是与我们一样的，我们同样在地上，虽然我们大部分是中国人，但是呢我们所要这个向往的所要去的乃是在天上的国。然后呢这个拿尔米虽然在外面是看这个两个儿媳回摩崖，有人说他这个他这并不是说这个拿尔米希望这两个儿妇不要跟随他，你就跟随你的外邦神，为什么这么讲？有的是这个，我这次在读这个第六节跟第七节的时候，你仔细读，这个他就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崖地归回，然后第七节说，于是他与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摩崖地去。换句话说，他已经与两个儿妇离开摩崖地了。如果这个拿欧米他里头的心是盼望这两个儿妇不要跟从他。他一个人回犹大地的话，他大可不必，他在离开摩崖的时候就跟他讲你就留下来好了，不没有必要他走到一半再劝他回去，完全是多此一举。但是呢我在思想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觉，看见我相信，因为离开当时不像现在那么交通那么方便，你买个飞机票就从这个摩崖地就到了这个犹大地，他们要经过许多的路程，在路上的时候我相信是很艰苦，这个我们记得这个雅各回去亚旦把亚兰的时候，甚至在石头做他的枕头之地，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拿阿米他从人的情感里头，他爱这两个儿妇，他看见他们两个里头这个儿妇里头可能心有一点 wary，有一点就是 frustrate， 或者说由于这个失去平安，所以呢他就我看呢这个拿阿米乃是在这里这个呼召路德的灵，换句话说乃是刚强这个路德里头的灵，并这个因为我们晓得是照着新约的话来讲，我们的旧人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的，所以呢这个如果照着我们旧人的样式根本没办法再往前走，就是只能让他们更受苦，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再往下读我们就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拿阿米首先问这个说，他对两个儿妇说，你个人回娘家去吧，然后第九节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因为拿阿米完全理解，如果这个两个儿妇不跟从他的话，完全可以理解，所以呢完全没有定罪的感觉。因为呢但是呢拿阿米他要在我们里头要让我们要去明确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回 犹大去。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还没出这个摩亚地的，没出离开摩亚地的时候，可能拿奥米也跟这个两个儿妇讲这个以色列国的历史，还有许多他甚至他的这个这个从我不知道这具体这个说了哪一些，一定是讲了神的这个以色列国和耶和华神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他们我想他们都欢欢喜喜的跟着说，拿奥米说我要回犹大去了，所以呢两个儿妇就欢欢喜喜的跟去了。但是呢到后面有艰难的时候，我想这个是我们是个时候要在我们里头呢，让圣灵来坚固我们里面这个新人。这个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这个说这个有许多的人，这个甚至这个听主耶稣讲道的时候有上万的人，有几万人，但是呢等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他是天上的粮，这个然后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就说哎呀这话甚啊。所以呢圣经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去，不再和他同行。主耶稣就回过来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我想主耶稣在那里并不是说责备他们，乃是问他们，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就跟主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我想这个路德这个虽然是个图画，主耶稣就把这个图画解开，因为主耶稣是盼望他们晓得要得的乃是天上的粮，你如果要得地上的粮，你没有办法跟从。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因为你跟从圣灵必须要完全的降服，就是照着罗马书的话呢，就是分线完全的顺降服，就照人的感觉来讲根本不靠谱。换句话说，这个完全失去平安。我想我们在这个旷野里行路的时候没有平安，这里的平安呢并不是 peace， 也不是不打架，这个乃是 rest。 你如果看这个英文是 rest， 原文呢是英文翻译的是很好的，是这个安息，跟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第九章里讲和平的君是两个字。所以呢你看这个原文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两个字。所以呢他换句话说，他就劝了你还是回娘家去吧，因为娘家那里有平安有安息，你可以找到一个地方你可以安息的。但是呢你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在外面是没有安息的，而且呢你找那个安息神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旧人的的确确是需要这个安息的。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在地上讲，有一个人对主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但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叫主耶稣跟他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只有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想主耶稣在地上并不是让这个门徒 frustrate， 有人要跟从主耶稣我们应该哈利路亚走，但是呢主耶稣乃是要在里头刚强这个门徒的灵，乃是要像他们如同呼召路德一样，你晓得这条路吗？我们今天在地主耶稣在地上并没有安息之处，甚至连建立地上的聚会也不是我们的安息之处。所以呢地上的聚会光景软弱，我们不用灰心失望，因为呢我们的安息之处乃是在基督那里。只有在天上我们可以找到安息，但不等于说我们今天就不走前面的路，还是照着呼召我们往前，因为这是神的呼召。好，继续往后，所以说这个另外一个儿妇叫做俄尔巴，他就 make sense， 他就回去了。但是你看这个拿尔米与这个跟这个路德讲的话，你就晓得拿尔米说这句话并不是为了他这个肉身的需要。他说你他跟这个路德讲， 第十五节，他说看到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这个问题跟答，这个跟两句话说实话连不起来。开始是说你要回去，你那里有平安，对吧？在你娘家有平安，怎么就说回去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这个拿奥米，这个跟他讲，这个不仅是这个没有平安，而且呢，你照着人的分析的话，也没有指望的。所以这个拿奥米就跟这个两个儿妇讲，你这个。如果你要想，如果你是想着得这个，要想再有一个丈夫，然后呢再生孩子，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照人的分析是没可能的。所以呢，这个所以呢，拿奥米呢就跟这个这个路德讲，或者说，其实你这个选择并不是说哪里有平安，或者说在哪里。这个有跟神拿奥米有没有指望的事情，这个实际的背后呢，乃是谁是我们的神，谁是哪一个是我们所向往的国。如果说这个，所以说拿奥米就跟这个路德讲，他的嫂子已经去回到他自己的神那里去了，因为呢，还是他原来他附加的神呢靠谱一点，可以依靠一点，有指望一点。但是呢，我想，我们这个是拿奥米很清楚，拿奥米并不是劝他们，不要跟从神，乃是呢，在我们里面做分辨的这个工作。我想，我的意思，我们自己都晓得，我们里头其实都有两个生命的，既有不是说哪一个人是拿奥米，哪一个人是路德，哪一个是俄尔巴，其实我们里头都有拿奥米。都有这个路德，也有这个俄尔巴，乃是呢神让我们在里头做分辨的工作。你到底是这个愿意进到这个拿奥米的灵，还是愿意这个路德的灵，还是要像这个俄尔巴一样回去这个拜这个我们所认识的神，能够摸得着的神和他的原来这个摩亚的国。好，那我们再最后我们还是来看这个路德的反应。我觉得这个路德的反应，第一句话，这个路德就跟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往哪里住宿。有人呢就照着这句话呢就说，你看这个我们今天服侍的乃是要这个路德，这个拿奥米也是让路德来跟从他。但是呢，我想从上下文来看的话，我想这个路德并不是说的这件事情。如果你单看这一句话，你当然觉得好像这个拿奥米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但是呢，我们晓得你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去聚会了，跟从的人也不去聚会了，这个好像这个我们服侍的人看我们的面子也好，或者说照着我们的力量，这个我们今天服侍的这个方向，还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他看见神，认识神，而且呢，小看见神国的荣耀。就算我相信，就算这个拿奥米失败了，这个因为他毕竟是人，这个路德他也清楚为什么这么讲。你看第再往下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而且呢，他前面这里讲你要往哪里去的时候，是照着，因为前面拿奥米他是跟这个俄夫讲他要去犹大去的，所以这个方向很明确的。当然因着这个路呢，因为他毕竟是外邦人，所以呢，像我们今天的话讲，我们不晓得道路，我们也不认识父神。但是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呢，我们主耶稣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主耶稣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唯有主耶稣是道路，所以呢，这个是这个这个虽然在当时，我想在旷野里头，拿奥米说， 今天晚上可能只能够睡在这个石头上或者怎样，我这个是我自己家圣经上没有记载。我想这个路德呢，这个里头就想，拿米你在哪里枕头住宿，他这里讲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乃是讲的当时的情形，讲的就是你在这个回这犹大路的回犹大地的这个路上，不管你在哪里住宿我都愿意跟从。然后呢之后路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路德很清楚，前面拿俄米问这个俄尔巴的事情，并不在乎这个拣选是不是拣选这个安息和拣选这个要不要指望生活要不要指望的问题，实在是乃乎关乎国度跟我们所侍奉神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拿俄米里头他里头就有一个心愿，因为知道这个拿俄米他所认识的神实在是他的吸引。因为并不是拿俄米，我相信拿俄米因着认识神的缘故呢，生命在他生命在这拿俄米身上有许多的这个彰显，所以呢让这个路德很羡慕这个属神的生命。但我这个我们也非常清楚，并虽然这个是预表，但是拿俄米还是人，照着但是呢因为每一个预表在旧约里都不完全，在新约里讲只有父这个神住在不能见的光中，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把它完全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并不是跟从人，如果我们跟从某一个属灵的人，不管他多像主耶稣像拿俄米一样，我们还会失败的。但我们今天神允许我们可以跟从主耶稣，他不失败。所以呢他这个圣灵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圣灵摸不着，但是呢神应许说你祈求的他一定给你，而且呢神并不会跟我们捉迷藏，他借着这个耶稣的灵圣，因为这个圣灵就是另一位保惠师，就是主耶稣在今天在我们这个住在我们里头来指教我们。所以像这个约翰老约翰说呢，他说用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引领我们，这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在路德里呼召我们做路德，乃是学习我们一个像路德一样，我们定义说主耶稣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因为说父怎么说他就怎么说，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呢我想我今天的感觉就是我们呼召大家一同来求我们这个进到这个耶稣的灵里，这个学习这个我们看这个路德这个灵，我们的跟从我们的主耶稣，让这个神呢在这个我们能够看见耶和华神是何等的好。这个因为这个拿俄米这个虽然说这个许多这个在地上的不管这个光景怎样，好像这个士师记里讲的因为以色列国中没有王的原因，这个个人任意而行，但是呢这个路德跟这个拿俄米同都相信耶和华神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虽然呢他看不见国效，甚至他要我想他死的时候他都不晓得这个神的国度乃是从他的孙子大卫借着就把他在地上彰显出来。所以呢大卫在地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国呢非常的昌盛，而且呢不仅这个外面这个昌盛，而且呢属灵的光景也非常好。但是呢我们晓得这还是就不管你地上的光景怎样好还是一个图画，所以呢我们都晓得大卫王还是失败了。这个但是呢主耶稣在阿莫斯书说他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他要把这个破洞缺口全部补上，这个是神今天要在我们中间做的。我们不要把眼目看见地上的这个聚会的光景，这个当然我们并不是盼望聚会光景不好，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情况，神盼望每一个人都走路德，都跟从主，主耶稣他所认识的父就是我们的父，主耶稣所爱慕的神的国
就是我们的果。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进到这个路德这个灵里头，即便神有恩典让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的的确确神呼召他们做事实的，我相信好的事实还是要经过，首先是路德才可以是事实。如果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事实，就是跟以利一样，或者说其这个许多这个失败的事实一样。所以我想这个即便这个我想路德他自己也清楚，他是外邦人，是摩押人，照着律法是不可以进神的国的，但是呢我相信这个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也觉得好像跟神的国一点都不搭。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拿俄米跟这个路德讲他婆婆的事情，因为呢拿俄米的婆婆是拉合，拉合乃是这个迦南地的，而且呢他是不仅是外邦人，而且是个妓女。但是呢拿俄米，我相信这个拉合就跟那个拿俄米讲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有多大，这个拿俄米就把这个他婆婆告诉他的这个恩典也告诉这个路德。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因为我们不是退后以致成人的那帮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所以呢我们尽管借就照着神的恩典，我们就一同的往前，好吧？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就到这里。
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
Amen。
主，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你是我们。